中国正在加紧开发自己的星链，争取尽快部署自己的卫星群，抢占太空轨道。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的星链卫星不仅帮助乌军维持高速网络链接，还实时监控俄军，获取大量的情报，凸显星链卫星群的重要性。那中国打造自己的星链有什么样的布局？中国版星链有多大的竞争力？对中国和全球将会造成哪些影响？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台湾姓名两岸协会理事长黄青龙先生，还有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公先生。再次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中来。那首先，陈破空先生，中国正在加紧发展自己的卫星驱动互联网抗衡马斯克的星链。最近，中国国资的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在雄安揭牌，民营商业公司北京天兵科技也成功的把一颗液体燃料火箭呢送入了轨道。那中国星链发展的进程如何？什么时候可以升空？
这个就像在各个领域的竞争一样，有军费竞赛，有太空竞赛，星链方面中共也必然加入这场竞赛。那么总体来说呢，如果民主国家发展这个星链技术啊，那是为了世界和平和稳定；那么如果专制国家发展这个星链技术啊，那就是不仅是对整个本国人民啊加强监控，而且是对其他国家的一个威胁，这是大致的定性。所以中国呢不会放弃，为了维护这个一党专政呢，维护他的政权啊，不让中国人民知道外面的资讯啊，同时防范这个美国的星链、马斯克的星链能够有一天让这个中国的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啊，这个穿破互联网或者倒塌，所以他必然要采取这个动作。所以在雄安、在尖兵科技里面搞这些动作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呢，这个制度优势就摆在那里，制度的竞争，因为美国这个制度呢是鼓励了竞争，鼓励了创新，充分的释放人的创造性，同时呢是功夫在民间，实力在民间。所以美国发展出这个星链是由民间公司像马斯克SpaceX 发展出来这个星链技术率先。那中国那边呢，它一切都靠政府推动，本身就约束了人的创造力、自主力，所以中国在技术上永远追不上美国，所以这是由这个可以说它的制度所决定的，制度的根本的软肋和短板。所以它当然会做这件事情，但是跟美国形成的较量如何呢？我认为呢，长远看来它一定会落败，只是说呢中共在最大程度的巩固它现有的互联网封锁，或者是巩固这个，也就是说间接的巩固一党专政，如此而已。
那黄青龙先生，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已经有700多颗卫星在轨道上运行了，约一半是由军方发射来跟踪美国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华尔街日报在5月21号援引一位香港航天咨询公司创始人的话说，2年后中国火箭的承载量会翻倍，这是完全可能的。那您怎么看中国星链发展的前景有哪些障碍？
我觉得它现在最大的障碍绝对是高阶晶片的一个欠缺的问题啊。那么特别是我们知道要发展星链的话，一定少不了一些高科技的这个零组件，这里面啊这个晶片的技术啊，那么当然还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现在呢，整个的这个西方的这个晶片联盟啊，基本上已经打造完成，尤其经过 G7 之后啊，那么包括这个荷兰啊，包括日本、韩国，那美国牵头啊，这一部分对中国，我们看到华为啊，在过去这两年啊，在这个技术的一个封锁跟制裁之下啊，华为的一个这个科技的研发的部分可以说是一蹶不振啊。那么因此呢，对于这个星链的这个发展啊，这个因为在中国是这样子，我把它认为它是一个山寨版的这个星链的 Starlink 啊，因为中国的确啊，西方有的它都要有啊，这个有了 Google 它就要有什么啊，有了这个其他的部分啊，只要在西方有它都一定要跟着有，但是它自己并没有足够的这个自主的研发的一个能力啊。那么过去啊，因为西方啊对中国开放，所以呢有非常多的技术的提供啊，甚至包括我们就讲所了解到了哈，他利用这个中西方的这个开放的体系啊，去偷去骗啊，在所都有啊。但现在这些漏洞啊，是一个一个啊都已经堵起来了哈。所以我认为啊，中国的在这个星链部分的星链这一部分的发展啊，关键恐怕都不是它本身能够克服，但是唯一的一个变数，唯一的可能的变数啊，是马斯克 马斯克的意向啊，对不对？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嫌疑。
嗯，
因为马斯克既是这个 Starlink 的这个创办人，那他又是特斯拉的创办人，而特斯拉在中国有庞大的包括生产基地也包括市场的一个利益。
嗯，那黄先生，我继续请教您。刚才您和陈先生都提到了这个美国的这 SpaceX 的这个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的这个他中国想和他对抗啊。那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去年的十月的一份报道说，这个 SpaceX 的创办人埃隆·马斯克他曾经透露，北京要他保证不会向中国销售星链。那目前并不清楚马斯克是否答应了中国政府的这番要求。那中国为什么害怕马斯克的星链？
这当然是因为马斯克的星链可以突破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防火墙嘛，哈，它的这个GFW 啊这样的一个系统啊。那所以呢，这个媒体报道说，每一次啊，当出现啊星链的一个新闻的时候，在中国啊就会有很多传闻，就是说希望他早一天能够全球覆盖啊，那么就可以突破了这个中国的政府的防火墙，让中国啊人可以跟其他正常国家一样来接受到完整的一个资讯。那么当然他是这个最主要，当然必须是他绝对是看到啊星链计划在这个乌克兰战争当中啊的发挥的一个作用啊。本来俄罗斯啊都已经盘算好啊，要可以把这个乌克兰的所有通讯都截断掉，没有想到这个星链啊就完全就让俄罗斯的这个如意算盘啊完全给打翻掉，甚至包括伊朗啊，伊朗这个之前啊，那么因为有这个一位女生因为信仰、因为宗教的问题啊，被处以极刑，引发的这个连串的抗议啊。那么马斯克也提供了一些他的一个星链的技术啊，应该讲说星链啊 ，Starlink 的这个功能哈、啊，它如果我们用一个很浅白的来讲呢，它的确是目前为止啊突破中国的网络封锁啊最有效的一个做法，因为它在低轨道上面呢、啊，覆盖面呢、啊、可以啊，把原来不管中国用哪一套系统的房子都可以穿破。我想这个也是这个中国会跟马斯克提出来的一个原因呢、啊。但中国为什么别的国家啊，你说伊朗这个莫斯科啊，这个拜登啊，对不起，那个普丁啊，可能也跟他提啊，但是他可以不理。那为什么马斯克会很在乎？当然我们前面也讲到，因为马斯克的另外一个企业，他的特斯拉在中国是生产了大概将近40%的这个电动车。那么另外呢，中国又是特斯拉仅次于美国的最大的一个市场啊，这个是把它拉住了。所以我们看到马斯克在很多问题上面，你会看到他是跟西方的很进步的观念都站在一起。他谈到两岸的问题的时候，他就结结巴巴。你看他说，这个大家要去理解啊，中国怎么看台湾啊，认为这是他的一部分啊，他认为全世界应该要严肃来理解。这个话别人讲啊，你会觉得说一些这个亲中的一些这个人的口吻讲，你不觉得奇怪？但出自一个象征整个西方的科技的顶尖、全球的巨富，而且是个引领时代潮流的人啊，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一种突兀啊。这个关键就是他有某一部分，就是特斯拉的利益被中国给掐住了，所以中国觉得他可以来要求马斯克说，你不可以在我这边部署这个星链。
嗯，那太空看上去似乎是无边无际的，可是实际上可以部署卫星的数量也并不是无限的，特别是刚才黄先生提到的近地轨道，那科学家预测呢上限大概是50,000颗。那去年晚些时候，联合国记录卫星群的国际通讯联盟收到中国2个卫星群的申请，共计大概是7,800多颗。那国际通讯联盟现在的规定是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的使用权，采取先到先得这样的一种竞争方式，因此会造成先占永得这样的一个局面。那陈破空先生，您认为这个中国在加紧开发星链，它背后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这是原因之一，因为这个是近地道近地球轨道的这个卫星群啊，就是星链技术。那北京要抢进的原因就是也要抢占这个，因为近太空的这个拥挤程度，它要抢进去。说不管它是技术过不过关，是山寨版也好，它要抢进去。至于它的布局来说呢，刚才我想回应一下刚才黄先生讲到的这个马斯克的部分，马斯克这回在给乌克兰方面提供了这个。乌克兰互联网中断的情况下，星链帮助乌克兰这个会面地面中断。因为星链就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呢给这种艰难的偏远的，就是被切断互联网的情况下提供互联网支持；另一个重要就是破解独裁国家的互联网封锁。所以乌克兰就得到了这个好处和战争的注意。尽管呢它还有一些不足，有些地方是失败，但是这个北京方面对此表达了不满。它实际上这个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在北京为什么会表达不满呢？因为它会类比将来中国一旦入侵台湾的情况，台海战争的情况。另外，中共给特斯拉给马斯克打招呼，要马斯克的保障，不要把星链引进中国，这个跟别的国家形成相反。现在已经有36个国家引进了星链，觉得是最方便的近地球轨道的这个互联网服务，而且是最强大、最有效。更多的国家会引进，预计呢很快会达到100多个国家，但唯独中国呢拒绝就是。这个中共把他的人民跟他对立起来，因为这个星链只能有利于人民，人民可以得到互联网的服务，不需要官方的服务，人民可以穿透互联网封锁得到看到外面的资讯，这是中共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不愿意让特斯拉这个星链技术引进中国，他主要是还是确保他的政权。但是反过来说，就算今天的马斯克答应了他的这个要求，或者说是态度暧昧，我既不答应也不说不答应，马斯克只是向外界转述中国要他保证了星链不要进入中国，但是这是现在而已。将来一旦台海开战，一旦美中开战，那么这个就由不得马斯克了，也由不得当时的情况了。可以说马斯克他是民主世界的一员，他该那个时候大家都选边站，不仅是国家、军队、政府、人民，还有公司，还有个人都会选边站。你是站在独裁一边，还站在自由一边，站在侵略者一边，还是这个保卫这个被侵略、被压害、被迫害的一边？所以这个态度很明显。不过非常这个巧合的是，10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叫《假如中美开战》，当时在台湾出版，远程文化出版公司。那么这个书出版了10年之后呢，现在看来我的这个预测真是惊人的密合。当时还没有这个信念。2013年，我在出版这个书中，我写到，我说期待就当时以这个一个论述的方式，还有一个想象的方式写到，美国将来可能发展一种，我说的是太空，不是低轨道，太空技术能够穿透专制国家的互联网封锁，这个是中国人民都能够得到在战争的紧要关头或者起义的紧要关头得到互联网的服务。我是在书中以想象的想法写的，但是没想到几年之后果然星链技术产生了，跟我书中所写的场景的非常的吻合。说这个现在有人说星链还不够方便，如果要突破专制的话，设备太大，还有在外面，还有在房顶上，说目标太大，很容易被独裁者所粉碎。但是整个全球发展是越来越小，越来越精微，所以这个星链技术发展下去的话，是完全可以突破这个互联网封锁，完全可以到达人民的手中。那个时候的话，恐怕就是所有独裁者最慌乱的时刻。
那我再接着这个陈伯公先生这个话题啊，我们来看一位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他叫Dark Chai， 他说星链系统军民两用，再加上中共特有的互联网管制特点，就不难理解中版星链了。一方面可做军用通信，另一方面必要的时候可以干扰甚至摧毁现有的星链通信卫星，使星链失效，再结合破坏海底光缆等手段，足以让台湾彻底断网，同时还可以防止西方世界借助星链技术把天朝的网络长城给拆了。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马斯克的 SpaceX 啊，他已经采取步骤，说是要限制星链直接被用于这个军事操作，比如说不能来操作这个无人机攻击型的无人机。那您对这个中国发展这个星链有哪些担忧？陈伯公先生。
这个刚才讲了，如果说对台湾切断，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就像这个去年佩洛西众议长访问台湾，当时美中斗法有一个方面中共就输了，但中共是狂言了，说是要这个半飞 这个佩洛西的专机，甚至呢要探知佩洛西的专机的方向，绝不让它降落台湾。甚至很多人打赌啊，包括胡锡进打赌说佩洛西的专机不可能降落台湾。那么当时中共的确采取了这个这个电子战各种方式去追踪这个专机的行程，试图要造成一种干扰。结果呢，它被美国的电子战所压制。美国在这个华盛顿航空母舰战斗群上的电子战，以及在台湾所布设的这个叫做什么八，可能是黄先生知道有个地方叫八什么早哈。这个电子反
击
战，八什么？新竹的，对，这个电子反战完全压制了中共电磁，就是说电磁战、电子反击战呢，电子干扰战，美方完全压倒了中方。所以中共呢，后来出丑就在一个是导弹打不准，这是出了个明丑，但还出了个暗丑啊，就是电子系统被美国完全压制，后来根本就不知道佩洛西的专机的方向。所以后来这个《环球时报》最后一时开说，不知道佩洛西的专机在哪个方向，似乎好像还想庆祝一下佩洛西不会降临台湾了，不知所踪。结果人家准确的降落在台湾。所以这个回头来看的话，说将来中国发展了新链就能够阻断台湾什么海底电了，这都是做梦。因为这个魔高一尺啊，道高一丈，美国在科技上始终压倒中共，而这个新链现在马斯克还是个民间公司，如果美国联邦政府在助力加入的话，中共根本就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那黄庆龙先生，台湾方面也表示受到乌克兰经验的启发呢，要计划推动卫星网络。台湾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他表示呢，计划在两年里要为保障台湾网络服务正常运作，要投资5.5亿元的新台币。那您认为这个北京加紧开发新链对台湾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这个我想台湾当然从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当中新链发挥的一个作用啊，在看到北京啊现在想要积极的发展他自己的一个新链的一个计划，当然台湾必须有所准备啊。而且呢台湾这个准备啊，那么恐怕必须先把这个马斯克啊，就刚刚陈破空先生讲的啊，一旦战争了之后啊，马斯克也必须要表态，台湾还必须先把这个先放到旁边去，先当作不太可能有这样的资源的情况底下，那么要有自己的一个能力啊，来防止一旦战争发生啊，整个通讯啊这个被干扰被切断啊。那这里面当然我想有几个可能的情况啊，一个是台湾的太空中心啊 TASA 啊，那么现在已经在分析现有的台湾本身的卫星的一个产品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啊，台湾正在跟国内外啊这个的投资者啊，那么就这个卫星通讯计划来进行一个构建的，包括筹措资金啊，还有后续的一个发展啊。我的了解啊，这里面包括矽谷风险投资公司啊，那么另外呢，他们好像也找了这个马斯克星链Starlink 的一个子公司啊，也许马斯克的 Starlink 不方便直接来跟台湾做合作，但是呢是可以透过他的子公司。那另外我们看到美国这个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McCarr 啊，他今年的上个月来台湾访问的时候啊，拜访了这个蔡英文总统，他特别提到说啊，这个双方也讨论的啊，要让星链啊有机会来台湾。那刚我讲到说这个当然取决于马斯克本身的决定，但是呢其他的部分的一个合作啊，我觉得可能性是存在的哈。现在唐凤的数位发展部啊，已经准备要在全台湾呢、大概有700个地点啊，来试验这个非同步卫星的接收啊。那么有了这些基础啊，我相信如果真的发生战争啊，台湾可以避免啊，真的在一夕之间通讯就完全被切断了、因为这个通讯的切断啊，等于说这个战争啊，你等于是一定会形成这种慌乱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中共不再把你切断，而且他还取代了你的一个通讯的一个系统来散播他所要的讯息，那台湾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了哈。所以可以讲说啊，这是一个关系到国防安全、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技术，台湾当然必须要非常高度的重视才行。
那根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发发展中心发布的报告说，中国可能把卫星的宽频连接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捆绑在一起来进行推广。那陈破空先生，您认为这意味着什么？对全球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对，这个是国际社会所警惕的，因为中共推销一带一路啊，它就是推销经济霸权，通过经济霸权呢，在占领一带一路的一些重要的战略资源，比如说它给沿线国家制造债务陷阱，最后如果说不能还款的话，它就夺取对方的港口啊、土地啊。像这个非洲的吉布提已经有中共的军港，还有斯里兰卡一个港口已经陷落到中共手上，那么这本身就流露了中共的这个全球军事野心，如果在他再加上把宽频星链技术啊用上去的话，是对全球的重大威胁。我们看到中共的一带一路啊，投资巨大，但是呢既没有给自己带来好处，也没有给沿线国家带来好处，自己的话是亏损啊，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沿线国家陷入债务陷阱，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而富起来，反而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陷入这个破产，像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都相继的陷入破产，所以这就可以看出中共在这之外，他不在乎别的国家破产，也不在乎自己发不发财，他在乎的就是一个经济啊、地缘政治的这个利益，就是投巨资去想控制这个世界，所以国际社会的警觉啊由此而来。
嗯哼，那黄庆龙先生，就考虑到中国这个威权统治对网络的严厉控制啊，中国的星链一真的发展起来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竞争力吗？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全球啊所有反共、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啊都要关注的问题了。如果真的是让中国啊，我基本上我并不看好他自己的星链计划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啊？但万一他透过我们所不知道什么地方、什么手段啊，或者说甚至如果马斯克啊，他因为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利益哈、啊、而屈服啊，这个当然也都是大家要去担心的。而如果真的有一天突破的话，我觉得这真是全世界人类的噩梦哈、啊。那么但是呢，我基本上还是要回到我一个看法，就认为说，那么他以他。习近平啊是一个高度受毛泽东时代的思想啊这个熏陶出来的一个人物啊，他现在还留在一个两弹一星啊，当年以为说中国这个闭关自守都还是可以自创研发啊，那事实上现在环境当然是不一样的，而且还有一点，两弹一星严格讲也不是中国真正的本土出来的啊，钱学森根本是美国训练出来的一个科学家嘛啊，还有很多这个苏联的这个技术的援助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啊，如果从一个客观的一个来推论的话，中国想要自己自力研发出一个这个他所谓的超越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星链的体系，我认为啊，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了。
嗯，那我们来看看网民的意见。有一位朋友叫六番，他似乎跟这个黄庆龙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他说中国的导航方面很多人都是人力导航，太空方面会面对三个挑战，一是中共的经费短缺，第二个就是缺乏高尖端人才，第三个就是中国的科技发展不行，星链每年的维护不是小数目，中共都快没钱了，真是异想天开啊。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鱼次郎同他说，中国连一片芯片都造不出来，哪来的星链？就像中国几十年前大炼钢铁一样，把日常用的刀具等铁制品丢进炉子里，结果炼出来是废铁渣，连基本的常识都不懂就做了，还炼了几十年。还有一位朋友叫绿豆兵，他说马斯克设卫星的低成本独此一家，没有其他公司可以复制。好，我请陈破空先生做一个简短的回复。
当然中共说中国没钱呢，他也有钱，因为这是最富裕的政府，他是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中国的经济是瘦死了骆驼比马大，就像这次西安峰会可以撒钱花钱一样，他要是争取搞他是能花钱，只不过呢就像他的芯片半导体一样，星链技术恐怕也是一个烂尾工程、砸锅工程。我很赞成刚才黄先生讲的话，台湾呢必须发展星链技术，因为台湾虽然是小国，但是是科技强国，台湾的台积电傲视于全球70%-90%的芯片都有赖于台积电的提供，就此一点可以看出台湾的科技很强，台湾的这个自主研发的导弹也都非常的强大准确这个长程、中程、短程都有，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台湾加上美国的力量足以压制中共的力量，如果说中共真能切断台湾的通讯的话，恐怕到时候中共自己的通讯就被切断了，甚至有可能先被切断。
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花花兰，他说非常不看好中共在花巨资大搞特搞中共版的星链计划，因为像星链计划这些高科技产品是绝对不能缺少高科技芯片支持的，而西方发达国家去年已经明确的释出对中共国采取限制高科技芯片计划的法案，因此中共国在发展中共版的星链计划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好，我们请黄青龙先生做一个非常简短的回应。
最近有一个话题啊，就是紫光啊，紫光集团啊破产。那么那一位姓赵的董事长啊，几年前啊发豪语啊说要把台积电给买下来哈。那么现在台积电已经扩展到全世界各地啊，到美国设厂，到欧洲，到日本啊。那么真正的是一个全球宇宙无底的这样的一个芯片的一个生产的集团啊，结果呢紫光破产了。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用这个来回答这个网友的说法。
好，非常感谢黄青龙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